张圆圆师兄啊，你是说打新中心的座上老打嗝吗？因为你这个问题不全表述的，是说打新中心的座或者六字名的座上老是打嗝吗？问老师怎么处理，是这样吗？座上座下都有。
怡海香园录里有这个事儿，说嗝气，嗝气不就是打嗝吗？那是这么说的啊，嗝气不要管它，有这个话，你看看怡海香园录里，你搜索一下有没有，
好的，
嗝
老
气
师。
不要管它。
老师先搜到了一个老人问答集里面的，我给师兄们念一下。
哦，
有学人问：修法入座约40分钟后，右背痛，连续打嗝，影响持咒。然后老人答：右背痛是气脉不通，过后即愈；打嗝是排出废气时，身体内部清静是好事，不用医治。也是不用管的意思。我再搜一下那个嗝气，应该我记得好像二组，这个也是老人在新中心秘法打气开示里面的，就是有学人问到这个腿脚痛怎么办的，然后老人这个后面有答到嗝气不用管它，不要压制它，放屁也让它放，这是打气期间，因为它是大家在一块儿的，所以就说老人说注意不要影响到别人就行。那自己打坐的话就。齐老师说了，根本不用管的。哦，这个字儿吧，可不是嘛，这个是齐老师，您看一下，这个叫上逆气打恶。
哦，怪不得说不出来了，不是那个字儿。
对，然后二组说是一切听之，一切听之就是不管了。哦，老师那个刘星问，老人在视频里。说阿弥陀佛的净土需要断淫欲才能去，但是东方琉璃净土它是不需要断，要求没有这样高，对吗？
没听说过。没听说过，他这个说法我没有听说过。
老师好，听说接第三印可以为病人摇枕，学员签座之第50座，我叔叔脑梗，可以为他借第三印，为他减轻病苦吗？
你可以试一试啊，倒可以试，你要这样，你可以试一试啊。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打完欠妥的，或者正在打上什么，我都不知道这个有效的情况。
我隐约的记得老师他好像是上了签座的，是修心
那他
中心
第
的。
三印给他叔叔治病，他就可以试一下了。关于治病，我没有经验，治病的、超度的、预测的，我都没有经验，都不行。这类事你问我，你不如问别人，问我，我不知道。即使知道了也不准确，也是道听途说，跟你一样。
打坐2个小时以后，49遍慈悲咒可以跪着念吧？师来了
我
吗？
不要跪着念了，这怎么能冒出来这个想法？我不知道，没见哪个组织开始过这个跪着念的事，不是光这个词组，别的咒也没说那样念呢。这不就是这是怎么引起的问题啊？我得听听这个缘起，咋回事？
打坐打累了。打2个小时，觉得累了，所以说，觉得累了，所以说就跪着吧，换个姿势吧。
我觉得跪着更累啊！跪着不累，不是更累？
对，感觉打坐的时候腰是直的嘛，所以说打完了以后就觉得这个腰有点不舒服，然后这样跪着念的话，正好在床上吧，这
你
样。
谁叫你这没人限制什么跪，没人专门去突出要跪或者坚决不能跪，都没有这种一话题。提出这个，我觉得好像有点多余。提这个玩意儿，没人说不让跪，也没人提倡要跪。提出这种话题来，
好，
你随便，你这还不是你自己随便的事吗？
行，如法就行了，别不如法，我觉得。
你要这么跪，放在如法这种高度考虑，那就应该研究了。我说根本就没有，不值得考虑。不值得这样当这个重点去考虑这个事儿。你也许他值得，我说的不一定对，供你参考吧。 这不这样这样弄这事不越来越多啊？啥都成事啊，甚至一想吃饭那个筷子先那是都成，要这都成了事还了得，本来就是随便你随便的事，结果都提出来都成了命题了，这还能行？
对，问这个问题我的时候我也觉得有点多余，不过还是问一问。嗯，好嘞，齐老师。
你问一问倒是可以，可是怎么答一答好那不知道了，这咋回答呀？
老师他刚才还说打坐的时候腰是直的，祖师爷没有要求打坐的时候腰是直的呀。
腰直没有要求，我这个腰是直的我刚听到了腰是直的，我说这腰怎么这个人的腰，你要说不直也不对，你要说直也不对啊。实际上人这个脊椎骨啊加上脑袋它像个豆芽菜啊，本就不是太直，也并不是弯的，它不太直也不是弯的。
对，现在打坐自然。
这样好不好？别说直别说不直，这样说话好不好？轻松自然，这样说行不行？
嗯，现在打坐的时候。
轻松自然，不拿捏不照着不做文章，轻松自然，这样说好不好？
你的问题是不是你现在在修，然后过了百座了，然后你现在碰到了就是跟同修之间会有这种挂念之情放不下，你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
嗯，对的，就是有时候感觉有那个情感在那里嘛，心里面的有时候会比较难受。
老师他这里有一个问题。
我到现在我基本上没有听懂。
他的意思是他还有情放不下，这些情是道友的情，但是他们会互相挂碍，有时候想想就难受，有时候就是他本来是学佛的，一块儿学着学着就有了互相牵挂的感情了。他是问这个，他现在是百座过了一
半。这个地方我听不懂，听不懂就是不能如身临其境，不可能产生就是心里产生共鸣，也去体验一下这个情，我不知道他说的是啥。
他是不是说产生了世间的这种感情了？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子的。
他说这个我听着不是女性啊，不是女性，谈何感情啊？
刺激性的。
什么性啊？我没听懂。他说啥性啊？
齐老师，就是男女之间的那种。
你说这个，我不用说，我听你说不像是女性啊，你
是的，
女性啊，
是的，
不像是女性啊，
是的，是女的，男的我绝对不会多想的，他想学的时候又问又学，对不对？
我听错了，我听错了，我以为不是女性呢。
我觉得这就是克服不了这个问题，可能是我也是一个业障比较重的一个众生吧。我也是很好的在那里发愿，就是说我能够好好的解脱，因为他还在学佛，我也想的就是都解脱，帮助更多的人都能解脱。
师兄你是出家人是吧？
对的。
哦，老师他是出家人，他可能这儿的挂碍比较重。
是刚才说话这个是出家人呐、
啊？老师是的，嗯。
你出家人，更不好察言了，这是。
齐老师，出家人也有前世的那个缘分在那里，因为先前的时候也头痛。
我不了解，因为我不了解，我更插不上言了。
哎呦！
我不知道，你这不知道，更插不上言了。
我觉得这位法师还是先实修这个东西，搁置这个东西，搁置尽量的搁置，实修不在意它，它就容易消散。你在意它，克制它，有的时候你觉得过于惭愧了，没准还会影响你的打坐，会让你就是觉得法这个事儿可怕。嗯，你一会儿可就是佛法可怕，一会儿世间的情感可怕，两个来回可怕。 这种的心来回的飘忽，你无论如何坐先别断。另外一个，尽量的轻忽它，不跟它打交道，也尽量轻忽这件事儿。你轻忽这件事儿，它才可能消失。还有一个的话，如果实在不安的话，元婴老人有一个楞严咒心。楞严咒心这个事儿，它虽然对淫欲它很有作用，但是如果我的建议，就建议你就是不是为了对治什么东西，你就是每天打完坐之后加修两个，加修半个小时的淫欲，加修半个小时的楞严咒心，但是你只是加修，并不是为了对治什么，你就这样修修两个礼拜，它并不是为了什么，只是单纯的加修，就这样，我这是我的建议。
多罗云瓦达达利亚塔翁阿诺利皮舍提皮拉巴沙拉托利班德班德尼巴沙拉邦尼派呼行德罗云派，然后手印我也看到原因老人讲的，
并不是为了对治什么，你就单纯的修，就是占用点时间也无妨，可以，如果实在就加这个。
好，感恩齐老师和郭老师。
我说的仅是建议。
不用着急，不用客气，多少。
好像还有个问题，有一个问线性，三年不肯线性的老师。
人多后没见性，是这个？是不肯认取？
是的，是的。
不肯认取，那就不肯离相呗。原因就是不肯不着相，就是说。全都歪，就算是你不见性也不歪的，也打坐也比不打好，总比打妄想强吧。不会有什么过患，打坐就是你就是打坐了，没有见性也没有过患，也有好处。打坐就不会有什么过患，别考虑过患，不会有过患。
还有一个问题，怎样才能真正恒顺众生？
修行才能真正恒顺众生。那对，那就这样回答，实修才能。这样就更切题，说个实修比说修行强。实修才能恒顺众生。
就是我刚才问那个恒顺众生，我就是就是整天那个在那个叫什么方的嘞，那个就咱之前念的那个什么方来，离境祝福，离境祝福二承担如来，这些就是说那个恒顺众生，他们我发一发到后来一想呢，他们说的，那你要随着众生的呢，我到时候在这几天就行了。那你要是恒顺众生的，要按以前的那种理解的话，那你就顺着他，那你顺着他不就麻烦了？那你不就是随着他转了，咱本身咱就不被外境所转，那你随着他了，那你他想怎么了，那你随着他了，那你不被他牵走是走了。到后来我又听见一个上师说的恒顺众生，他说的你要想真正恒顺众生，就是你的心就得如如不动，或者才能真正恒顺众生，对不对？
我都没有听明白你要说什么了，你说什么
呀？他说的那两个肯定没有啥联系，王景龙师兄，你就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你可以说，比如说是我要打坐，那这他要同事要拉我去打牌，我要是跟他去打牌，我就打不了坐了，我这个时候我是打坐啊，就是不是不算恒顺众生？我跟着他去打牌，是不是算恒顺众生？我的意思是你问一些具体的，问老师，
就是这个例子，我就是直接就是问，怎样才能真正恒顺众生？这不就全部包括了吗？
真正都回答过了，怎样才能？你说，我说究竟才能？回答过了。
那你要说修行才能恒顺众生，那要修行多了呢？那你要说这修行，那不现在那修行人太多了，那你要是念佛的、修禅宗、修密宗的，那你搁上，那你要敢说。你要是见到自己的本来，你才能真正恒顺众生，那还差不多。你要说修行恒顺众生，那修行的太多喽。
好吧，供你听他吧，我说的不一定对。
那个老师，我插言一下，那个王师兄啊，你主要是不是说的是这个呀？你自己是不是有矛盾呢？就是我们新中心的祖师有讲过，这个不应该为外境所转，然后你觉得恒顺众生就转了，是这里你自己是有矛盾的是吗？
哎，对对，你看我，
你是这儿有问题是？老师，您看看他这个是，就他觉得这个恒顺众生跟咱们新中心的这个修行用功的方法，他觉得矛盾了。
我这个这样说，咋让他能我一直听不懂他说的话，咋让他能听懂啊？就像你说这个，他觉得新中心啊修坏啊，跟这个恒顺众生不是很契合，是矛盾的。咱就这样，哪个地方改变一下就不矛盾了？这就知道那个这个矛盾在哪儿了。新中心哪个地方不好啊？需要改变一下才能跟这个恒顺众生这个契合。需要改变哪儿啊？我听听这个具体，就是具体的新中心哪个地方不合适，不契合恒顺众生？具体在什么地方啊？
老师要是有矛盾的话，要不然就是对这个我们修行当中的这个不为外境所转，他有误解；要不然就是对恒顺众生有误解。
那这个不为外境所转，咋能跟恒顺众生产生矛盾呢？我这个我听听这个道理是咋回事？你说一说，我去看看我能不能想通。
我猜的他就是说，恒顺众生就是随着众生走，就是说好像跟他都答应他们干这些事情，就是被外境所转了。他这个他把这两个话等号了，这就叫被外境转了。
你说恒顺众生就是被外境转了？
啊，对。那个谁，那个王师兄啊，我有没有理解错你说的意思啊？
没有，我对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吧。你看，咱们既然想恒顺众生，
那你的理解是不是说别人来找你，你全部都一骂的拒绝，一骂的 say no， 然后这个就叫不被外境所转了？
不是不是不是的，你别说咱在一个地方，咱别说在一个。很多的场合下，也就是说咱没看到他做的那种好像事情就是出格了，但是你为了恒顺他，你又不能指责他，你又不能这种打他骂他。
新中心里没有说不指责他，没有说不指责他呀。
那你指责他，那他给你吵了，他给你割了，那你还想恒顺
做
什么吗？
你说的不是新的吧？又说另外一个，从另外一个命题了，不是说我说的新中心呢、啊？新中心哪有不恒顺众生的地方了？这个意思。
不是，我可没说新中心没有恒顺众生的地方，我认为这新中心是很好。这也可别，我是对这个新中心是一点都不怀疑，哎，我是百分之一千的是，崇拜他，相信他。
你看看那个郭老师沾了一些佛经啊，就是你看一下啊，这个处于种种村落聚村营聚落诚意宫殿乃至一切天龙八部人非人等，无足二足，四足多足，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如是等类，我皆于彼随顺而转，种种成事，种种供养，如敬父母，如奉师长及阿罗汉乃至如来等无有益。这个佛经的话，你有不理解的，你可以继续问齐老师啊。
这一段经文就是普贤行愿品里的普贤行愿品恒顺众生章，然后这顶上呢，这个原文中是这么写的，种种种生啊，众生种种种类啊，等等等等的。第一段说的是种种供养，种种成事，如敬父母，如奉师长及阿罗汉乃至如来等无有益。第二段说的是，对于众生于诸病苦未作良医，于失道者视其正路，于暗夜中未作光明，菩萨如是平等饶益一切众生。这样的话后面有说什么什么就是若菩萨能随顺众生什么什么的，后面有说。所以说呢，最后一段说的是 就是说善男子汝于此意应如是解，以于众生心平等故能成就，则能成就圆满大悲，以大悲心随众生故则能成就供养如来菩萨，如是随顺众生。这顶上并没有说他错了你要随着他的错，他在错的时候你要纠正他，他在暗的时候你要给他与光明，是这样的。前面说的是平等，说的是不轻视他，还说的是平等。平等的不是因为谁，比如说是谁有钱了就多看他两眼，谁的弟子多了就多重视他，或者谁的根基好了就多喜欢他，没有的，全部都是平等的。他这前面有讲啊，你看一下，他前面有讲，尤其是那一段，于住病苦未作良医，于失道者视其正路，于暗月中未作光明，于贫穷者令得福藏。我们现在就是贫穷者呀，我们不知道什么是道啊。
嗯，
这个叫随顺众生，这个就是你看经文就不要担心，你看佛经啊，就是慢慢的你先修心中心，你修着心中心慢慢的你看佛经啊，这个意思上啊就容易理解，你看一看，你别担心，别被那四个字吓住，你再看看佛经的前后文，我觉得这个意思不是说的他错了我们要随顺他的错，不是这个意思。嗯，
对，但是你说的那种你得有那种平等的心，但是我就说呢，咱平安人平时的人，因为咱还没开悟，还没见性，那咱只都依然这种身份去横恨众生的话，我觉得这个他怎么弄呢？如果那你要是真弄了，你要真正干么开悟的人，那横恨众生，那他当然了，他不被，他虽然横恨他了，但是他不被外境，他的那时候他心是不动的，他不被外境说转。
知道你的意思了，你的意思是还没开悟，那我觉得你这说的有道理，没开悟咱就不考虑这个问题不就行了吗？也可以啊。
哦，对对对，你要反正弄对，你要这样说那也对，我就能放那个了。
但是我就是没有看出来，就是他们做的不对了，要纵容他，要陪着他不对，我没看出来这一点。所以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在这一块有疑问的话，你大可以放下这种担心。
那你意思咱要是那你要是知道他了，那咱还是心里有分别呀，咱心里还是有，就因为有想法才去指责他一点。
好好好，那你担心就先别说吧，不说也行，先放下吧。
对，哎，对，对，对，你这句话就解决了。就是既然你能，就是你那么痛，你就放下，哎，就给你发，就给那谁发那个注释发，你担不起，你放不下，你就担起。我也不懂那，反正我以前看过那个公案。
不行，先搁置吧。你说你是不到菩萨位嘛？菩萨才能恒顺众生嘛？不到菩萨位，你先自己成道挺好，先自利再利他挺好。
对对对对，那你这话跑好对。那对你这句话就被我事儿给解决了，对吧？你不到那个了，那你就不要问这些事了。咱们到那个，咱们再到那种地步再去哼哼众生吧。
嗯，行，
行，啊，就是那行，那就是那这样也行。
啊，对，这样再接着修呗。啊，有问题了再
说。好好好的。
那个王师兄，就是老师说心中心里面没有组织开示说过他这个，你看到别人做错事情你不能指责他，不能指出他的错误，没有这个呀，没有这样的开示。
心中心是有这样的说法，这是我自己的想的。如果要心中心要是有这样的，就是有这样的开示，我也不会来问你们二位老师了。这是我想的，就是按的注释说呢，你就对境不惑，对吧？不被外境所转，对吧？我当时想呢，如果咱要恒顺众生的话，他们就是你又不能指责他，又不能弄他，那他做空了，那你就随着他了，那我不就被他转了吗？本身咱就不应该被转的，我是这个意思。
你看一看那个就是二组的入佛明宗答问呢。有这个学人问二祖，恒顺众生之意，于此地之不孝者，亦恒顺之焉。就是说，那不孝顺的，这个不尊重师长的，这个我也恒顺他，这做错事情像你讲的。二祖回答，恒顺者非就自意焉，一味以顺为事也。就你以为就顺着他这个就是恒顺了，这不对的。 子弟或而恒顺其恶，是为姑息害了他，害之非爱之矣。菩萨于子女当大爱，不当小爱，逆度与顺度同一慈悲，同一慈悲。你去管了他，这不也是吗？那呵呵，若子弟非逆度不可，则逆度亦恒顺。如果他要非逆着他不行的话，那就逆度也是恒顺。不应顺度而亦顺度者，是名颠倒，非恒顺也。你看二祖的这个有没有解决你的问题？菩萨所行非人可测。
你不要念多了，我现在早就听明白了。他说的完全对，很对。哎，但是对，只是。但是只是在他来说，那肯定是就是给您就不算。但是对咱们对我来说哈，你说恒顺他说的哈，就跟那个二，就是你想说念那个二祖让他怎么他都按那个你对吧，你该说他的该说他的就说他，该做错事该批评他的，那也是恒顺人生，也是用慈悲心。但是呢，咱自然我们说嘛，我们明心见性，我也没开悟，我说他了，那肯定我跟他心态就不一样。那我就是抱着那种，我虽然我对他好的话，可我看不惯我才说他的，但是我的心他肯定他不是那种平等的心。哎，
恒顺众生不是样样事都跟他走，须视之是非邪正，不好的事非但不为他做，还要呵责他。这是老人书信集里面说的恒顺。
我看了，我知道你说了，我也明白，我也听了，但是呢，我就说的，就是这个恒顺众生啊，你看，这个我那个意思什么，你们还不大明白。我现在是，跟他们恒顺众生就不一样。你看，那老人恒顺众生，他该呵斥的呵斥，该批评的批评，对吧？你做错事的，对吧？他该给你指出的指出来，他是不是他那种心呢？是不动的。哎，就是跟你说，就是念念不停留了，他说完就完，他心里就是一点没有恨意。
这都是你的理解。现在的学生中有一定的代表性的老人说，恒顺众生不是事事随着他，他要做的不对，你就不应该随着他，而且你应该他做的不对，你还可以应该呵斥他。他说那是老人可以，因为老人是如如不动，我们不行。就是说这一类的，他们就把老人的那个，他干什么他都说一个如如不动，老人干这些就是如如不动，他总是这么说，就是老人对我们的开示他就不会按照这样去做，然后他就说老人的是如如不动，他特别强调的有一个如如不动，就是特别强调就是有那种的有修有证的那样子的，就是那种的高高在上的，有那么一种东西，那么一种东西是非常佛模佛样的，其实他自己是很不舒服的，但是他认为是那样的。就是说起来是恒顺众生，做起来是怎么怎么样，但是他一做他都不做不了，他估计是那样的，他对于心中心法，对于正果他有误会。其实老人呢平平常常的，老人可活泼了。刚才老人说的那个他错了，你就应该直接指出来。你的意思是说，哎呀，这是老人的境界，我们不配，我们不适合，我们要如如不动，那老人是如如不动的，老人这么说，老人说就是给咱说的呀。您就是把老人呢，或者把一个善知识弄到一个特别高的、特别一个伟岸的你理想中的样子，不一定的，你理想中的样子可能是错的。老人说的那个话就是给我们的，老人说就是说给我们听的，老人说给我们听，你就应该按照老人说的去做。你不愿意做是你的事儿，但是就是我总觉得你就是太高推这件事儿了。要是老人能，我们总是不能的话，那我们咋能？我们永远学也学不到老人那儿了。老人告诉你怎么做你就去做，你就去学，不会做你就学着去做。有的时候我们弟子不孝，老人就是呵斥我们，你能说老人是嗔恨心吗？你这个说话有的时候确实是你，反正是你自己也注意点，你放下自己的那些成见，把自己清零，以前对佛法的那些清零成那个以前自己对佛法的见解和看法和认识都清空它，然后再来看祖师的。一边修一边看，再试试，再多修修。我们实修啊，不是佛法那么高大，总是那么高大，总是那么伟岸，总是要提一个如如不动啊，什么什么什么的。那老人有的时候是说如如不动，有的时候没有这么说，不能什么把什么话都把这个事提到前提上来这么说话。那老人的开示里面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试一下，就是可能来齐老师这来的比较少，你适应适应风格。这个修行这个事儿，要把佛法的这些东西换成你自己的，换成你自己的，跟你的吃喝拉撒在一块儿的，换成这个东西，这才叫实修啊，这才叫亲证啊。你这种情况，我建议你是多听齐老师来开示。你这一个星期五天什么的，你就在这儿听着，听一个月看一看，我觉得对你没有坏处。你不行了，你就再换。在这一块老师是很接地气，你可以试一试，你就听一个礼拜，听每一个礼拜就当个旁听的听众听一听，听一个月，不行了你再去找别人。
嗯。这个坐下观照到底是怎么观照呢？
老人讲的太清楚了。因为老人观照的开始集中在一本书里，这本书叫《如何观照》。你看看他这个说的多清楚。《如何观照》这本书你手里有没有啊？
我们发给你吧，
不是你不要发，我有点本书，我看了，就因为他观照的他那种讲的太多了，所以呢，我现在呢就跟你说，就是已经这个太多了，这个方法太多了。你看他一会儿这样关照，一会儿那样关照，
有一个关照适合你就可以啊，有一个关照你能懂就可以。
我就想对，就像你说的，我就想找一个一个关照，我就按那种方法关照就行了。我一看他太多了，咱不得用到底用哪种方法去关照呢？
关照这个东西根据你的妄想，你的妄想不同，用的关照的方法有的时候就是不一样的，它并没有一个定法。能让你的妄想减轻，执着松动，这就是关照。如果看书能够让你妄想减轻，执着松动，也是关照，而不是让你找一个固定的东西抱在手上。如果你找一个固定的东西抱在手上，这恰好是打妄想，关照是放下。你再多看看，能让你心开意解也可以的啊。
那其中那个我看那个大圆满里边有这样一句话，不是不见，不是不闻。你平时当中，不得在那个是，而是寥寥觉知，捕捉见闻，这个是关照吧？
找原文，找原文。
对，这就是原文话。
我不认为这个不是关照啊，这挺好啊，就是不着嘛。
哎，对，那这个挺好，我就认为这就好，所以我平时呢。
不是关照啊，是从另外角度说的，讲的不是关照。
老师说讲的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说佛性的，
这不是观照，说的不是观照。
哦，这个不是观照啊，
不是不见，不是不闻，说什么了？怎么能扯到观照上啊？你要是这能扯，我都不知道你的思路怎么想，都不是一个角度的问题，你这多扯观照了。虽然很好，说的很对，但说的很对就应该非是观照啊，说的很对，但不是多观照的呀。
他后边他不就说吗？寥寥觉知，捕捉见闻。
不捉见闻就是关照啊？什么定义啊？是什么思想啊？谁说不捉见闻就是关照啊？
那你不关照，你怎么能知道是寥寥？你怎么达到寥寥觉知呢？
你这么个意思啊？哎呀，我天哪！你就是真的不知道啥是关照，心里的关照你就是没弄清楚。你说一段一段的，一段都没看懂，果然如此。那我也没办法，对不起啊，我没办法。老人说的你都是看听不懂，我说的是更不对了，更不容易听懂了。我没有老人说的好。那个上头是跟老人说的一段一段的，那个都看不懂，我说的就更不应该能听懂，就更糟糕了。我说的，我没有老人说的好。
他觉得他研究恒顺众生就是坐下观照，我觉得他可能有这个意思。
恒顺众生就是坐下观照，这哪能扯得上啊？我都那恒顺众生就是坐下观照，这是啥？怎么推理出来的啊？这个话，怎么恒顺众生怎么就是坐下观照了？
他把坐下打妄想这些都当成观照。老师他问吃素怎么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我实在是吃不下肉。
这个吃素完全的就能补充身体所需，说的人是啥？吃肉才能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其实不见得。吃素完全能够补充，肉里头有营养是化验出来的，一般人都难以吸收。肉不利于消化，咱这个并没有从佛教信仰的角度，是从生理卫生、生理这个饮食卫生、生理科学从这个角度，肉不利于消化，有营养不一定能吸收。吃肉的人一般是短命的，按照统计规律，吃肉的人短命。短命的原因就是因为肉里有毒啊，他短命就是因为他中毒了，肉里有毒，化验出来的。跟这个信仰没有关系，跟信佛不信佛没有关系，化验出来的吃肉里有毒，所以吃肉的人短命，就是因为肉里有毒。
就刚刚郭老师说正规的打气要立冬以后才开始，那打酒是不是也只能就正规打酒是立冬之后再开始呢？
打酒是这样，大月十五日休九坐，这是经历说的。大月是指的啥呀？是指的阴历月三十天那个月，大月十五日休九坐。后来我问老人，我说这阳历呢？好吧，老人说这个阳历也大月也三十一天那个月也休九坐。这是扩展到阳历了，这是打酒，还有是打气的最后一天打酒。不管你打几个气，最后一天打酒，这是两种打酒的日子，一个是大月十五日，再一个就是打气的最后一天，那就不管是不是大月十五日了。
如果打酒这个要大月十五的话，是不是这个阴历要根据当地时间调整一下？哦，应该也不用怎么动吧？就是如果中国时间是二零二
四，不那么卡着死，你就是不是大月十五日你打酒也不是不可以。我跟你说的都是有依据的说法，什么时候打酒？这是说什么时候打酒，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话，没有人说过什么时候不可以打酒，没人说过。哪一天不可以打酒，都没人说过不可以打酒的，没人说过。
哦，好的，好的。
经历也没有，组织干事也没有，没有说过啥时间不可以打酒。
哦，好的。
老师，他还有第二个问题是说的是，如果他在美国打酒的话，是应该按照美国的时间零点上座，还是按照中国的零点时间上座？
当地时间，不管在哪个国都是当地时间。
好的。
听明白了吧？当地时间啊。
嗯，好的。
这就不仅限于美国了，就不到最后还误解为仅限于美国，这就不会那样误解了。
对，是的，当地时间。然后他那个就是同样的，就是在美国，他的时间还分好几段呢，他的中什么西啊东啊什么的各不一样的。
那都是一当地时间。
对，都是一当地时间，但是这个大月十五的日子。就我不知道这个阴历会不会调整就不一样。
那你就按阳历，阳历也是大月十五。
好。
就按照公历，就说公历用这些说，按公历也是大月十五。
那亨随众生不就是师兄吗？那你给我讲讲什么叫师兄呢？谁的念住打坐才叫师兄吗？难道亨随众生不
是念佛或者参禅或者修密打坐，这才叫师兄？你说的对。就是这才叫实修，就你那个思维考虑学习那不叫实修，就是或者念佛或者参禅或者修密打坐，这才叫实修，是这样的。
哦，这个叫实修。那行，那我就问一个实际的问题吧。在这个老人就说了，在座上你只管持咒念咒什么寥寥分明，那在座上他就那才是叫住行，坐下面密管照才是正行。
倒是正行，大多是路行，是的，不错。
啊？
那路行不等于不是实修啊？
哎，对，那正行的肯定是实修呀。那你这个他，那这个他不实修，那还什么叫实修呢？你坐上也有，坐下你也都用过，他不叫实修吗？那这当然，这老人穿的，老人穿的更是失修呀。
稍等一下，你听齐老师先说，你都不听老师说，你听老师讲啊，听完了你再说。
他的见解可能是你别人听我的话，他的见解可是正确的，我的见解不一定正确。你在看谁？你能参考我的话，他不一定参考，我说的不一定对。
是他挺有自己的想法的，是的。
他说的对，应该是我不反对他说的对，我想弄清楚那个他对的意思，我想弄清楚这个他到底要表述什么意思，我想弄清楚。
那师兄你说吧。
哦，不是，你刚才说的声音是断断续续，我也没听是谁明白，我就直接咱不
等。我想知道你对，想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你是表达什么观点？你说的这个，
我干脆我也不表达我的观点，我表达观点也没有意思，我就直接问一个问题吧，请老师给我指导一下吧。他既然说这个那个坐上是助行，坐下是正行，那你观照才是坐下
的。没有说坐上是没有说是观照是正行，打坐是助行，这么说的。你别打断老人的话，我们从来都认为观照是正行，怎么了？助行就不需要干了，助行也需要干。
对，那正行
啊，
哦、
对啊，打坐是助行，助行不行就不需要去实行了，助行应该也应该实行。
嗯，明白。我现在就想问问呢，既然这个坐下，面壁观照。到底是这个
观照打坐这样说的，没有说坐上坐下
啊，我这
观照是正行，打坐是助行，老人说的。
那个王子问，想问一个教理的问题，先天性的疾病和佛教说的因果有必然关系吗？
不仅仅是先天性的疾病，所有的问题都在因果里，没有无因，没有不在因果里的问题，没有不在因果里的现象。所有的事物都在因果里，没有不在因果里的事物，只有一个不存在什么因果，就是佛性。佛性是本来就有，永远存在，不存在什么因果，也不存在无因果。都不存在，这只有佛性，别的全都在因果里，没有不在因果里的。
齐老师，
你好。
就是你比如说眼睛不好吧，是天生的，他这个也就是和我们说的因果是一样的吗？
当然是一样的了，这个就是三世因果，你说的天生的就是三世因果全生造成的，这就是所谓天生的。
这个比如说这个娘胎里面的疾病也是有前世的因缘是吧？
那当然是前世的，娘胎里的那个除了前世的，就是他娘就有啥病造成的，也可能那也在因果里。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之前
那也在因果里，没有不在因果里的事，所有的事都在因果里。
之前有一个人和我聊天说，那个假设就是突然有一天被车撞了，这个也算是那个因果吗？
肯定这是因果。
当时我
你说他是偶尔撞着的，不是故意的，那么你噪音的时候也是偶尔撞他的，你也不是故意撞他的，如是因如是果，这样因就得这样的果。我不是故意撞他的，是啥因果呀？那个他撞你的时候也是不是故意的，这个因果。
好的，齐老师，我就是奇怪的是，就是以前没有车嘛，不知道这个因缘怎么就会出现一个车把人给撞了。
是啊，那以前也是这种因缘把你给撞了。
好的，我知道了。 谢谢你，谢老师。
这个在这个用这个佛法的语言这么说的，如是因，如是果，这么说话的。
好了，那我就明白了，谢谢谢老师。
嗯，
好，再见。
嗯，再见，再见。
王子师兄说的是你撞了别人，还是别人撞了你？
没有，我就是眼睛不好，有一个人和我聊天，说到因果，我就想到，假如说突然间有一个车把我给撞了，这个算因果？
在因果里，他不会平白无故把你撞了，就是因为就是说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平白无故撞了，那也在因果里，他造了新的因了，那不也在因果里吗？以后还会有果报的。
啊，对，我觉得魏宇刚才说的眼睛不好有啥关系很重要。老师说的是因果，而我们总是把这个理解成善恶，好，然后觉得多自卑啊，什么什么的，好像自己怎么怎么样了。其实没有必要，它就是一种现象，它这种现象因缘成熟了，它就结这样的果，它不是善恶，它就是因果而已。
你不好的因缘怎么化解掉？
那不是所有的因缘都能化解掉。所以也别追求都化解掉，也不是，但是有的能化解掉，有的不能化解掉，都在因果里。刚才说的因果，化解掉和化解不掉都在因果里，并不是所有的因缘都能化解掉，也有的能化解掉，有的化解不掉，这些都在因果里。
老师，江山问没开悟能知道啥是关照吗？
啊，能知道，就是见性以前也要关照，能知道啥是关照。那不再如何关照，那不是梳理吗？